给我整一个泰式春节，欢迎收听 Grogan。给我整是一个，给我整，它是一个宁滥勿缺的周更节目啊。主播是赋闲在泰国曼谷的失业程序员。每周呢会更新一下每周会更新一下。这一周的见闻、学习泰语和在泰国生活的这些故事，还有编程的一些思考。本周呢也正好是春节，所以就分享一下本周在春节期间的见闻。泰国对于春节来说，虽然他们主体民族不是汉人，但是他们对春节还是蛮重视的。虽然我住的这个地方，它不像是国内经常，一到春节的时候放鞭炮就，哎，你一晚上就别想睡觉了。它晚上还是会放鞭炮的，但是没有那么丰富。我估计如果想要听到就是特别猛的这个鞭炮，应该是我刚开始过来住的那个地方。我住的那个地方是，华南鹏，华南浦啊，旁边有一个那个唐人街，那个唐人街是，就是，非常经典的香港的，你能够看到的香港街道的这个样子。你现在去香港可能都看不到这种风格了。然后，过年，初一和那个30那一天我是没去啊，但是我估计是很热闹。我看网上发的这些视频也很热闹，多亏我是没有去。说明去了之后回不来了，哼，人太多了。我有的时候是平日的时候去，也是就是人满为患的，全都是人，然后外国人、中国人都在那儿，然后排着队挤来挤去，在那发照片。而且泰国呢，除了这一点，就是大家都会穿新衣服，都会穿红装。商场也会放一些什么，恭喜发财的歌，但这些恭喜发财的歌都比较老，听起来都比较老，都不是刘德华了，就是感觉刘德华上一代的那些恭喜发财的歌，然后，老百姓都是穿红衣服啊，所以你走到街道上的时候，你也不能说吧，他们别的节日也会换，比如说圣诞节的时候就会换成圣诞节的衣服，然后，就是固定新年的时候会换新年的衣服，然后泰国人也很喜欢打扮自己，所以你在路上看到的穿红衣服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华裔，你看脸也能看出来他不是华裔，但是他们就喜欢这么打扮，男的会往唐装那个风格去打扮，然后女的会往旗袍，这样做，然后有一些商场呢，他会做活动，就是你如果穿红色衣服啊，会打折，怎么回事儿？就是怎么说？我在国内可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我是在北方比较冷的城市嘛，所以出去的时候你要到集市的话，大家也都是穿黑色的那个羽绒服，也没有人可能会买一件红色羽绒服，实在是太贵了。但是你现在是在南方的话，大家穿短袖的话都是红色的，然后走到街上一看就会，就是很标准的，就是过年的氛围就出现了。而且，去一些饭店、饭馆什么的，也会有，就尤其是亚裔的这些饭馆，它会有就是春节的这些特色的食品，比方说，鸡蛋是红皮儿的，哇，真的是，我感觉好像我上了小学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红皮儿的鸡蛋，就是这纯纯的是特别小，是特别小，小时候幼儿园时期的过年的这种感觉，在泰国居然能遇到。但有的时候你又在想啊，就是你看，就是在国外保留的这种中华的这种习俗，其实在国内都已经没有了。就是你现在看女生可能还会穿旗袍，但是旗袍可能也不火。现在最火是就汉服嘛，然后 你就不要以一个外国人的角度，你以我自己的角度，你过去观察，你会发现，就是所谓的中国风，你在泰国看到的中国风就是唐装，你知道，旗袍，是一种2000年代的那种中国风，然后你再回到国内，你会发现大家都已经换成那种啊，就是拖地的这种长裙了，然后大家做衣这种感觉，就是以一个就是本地人本你要以一个外国人的外人的角度，你就会觉得这是两个文化，这不是同一个文化，这两个文化毫无延续性。觉得，毕竟中国嘛，地大物博，咱不好说，也不好说。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个文化传播的话，就是要有一种，就是我写代码的时候，我以前的一个老大经常说的，要 consistency，要有一致性。我觉得文化传播也是这样的，你总不能说是。10年前的文化你就不要了，然后又换一波新的10年新新文化，然后别人也看不出来你好像10年过一段时间一变，过一段时间一变，也分辨不出来到底谁是谁嘛，你是谁嘛，对吧？然后这是我在泰国的啊，还有一个就是你去商场买东西的时候，他会给你。包装的，就是我平时去的时候去超市都没给我打包装，可能以为也平时买的比较便宜点。这次我就是花了血本的去买冰淇淋，我寻思谁过年还不吃个饺子嘛，是吧？我过年不吃个冰淇淋，我就买个贵点的冰淇淋，其实也不贵，100泰铢呢也不算贵嘛，100泰铢20块钱的冰淇淋，你在国内的话就是在高铁上吃那么一小碗哈根达斯，估计也不是20块钱一个，然后。然后就给我包装了。包完装之后，我就特别忐忑呀，是不是多扣我钱了？然后回去之后拿那个翻译扫那个小票，没有。我估计他就是觉得我这个是需要送礼的，所以给我拿红纸给我包上了。哎呀，这就一下子觉得，哎呀，这个节日气氛就扑面而来了。本周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延长了我的这个旅行签证，因为我打算在这儿学泰语嘛，学泰语的这个签证它是需要我在泰国待一段时间的。其实我这个旅行时间是够的，但是这个学习这个签证刚好是在我这个旅行签证之后的一天才可以开始审查，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延长，我觉得这是故意的。因为如果我要延长这个签证的话，就要交1900泰铢。他如果说是提前了一天的话，我这1900泰铢就不用交了。我估计是故意的。但就好吧。毕竟人家，毕竟你是有求于人嘛，人家也没有违反他们的规则，就是，就这么做好，这么做也没有问题。所以我就去延长了一下我的这个旅行签证。这个一般来说的话，旅行签证是可以延长30天的。我本来这个旅行签证是60天，然后再延长30天，就是3个月。去移民局是跟中国很像，它的泰国的移民局这个办公室啊，泰国整个政府的办公室都是在很遥远、很偏僻的地方，它不是在那个不是在城市的市中心，它是在新区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住的这个地方就是偏市中区吧，市中心也不是完全市中心啊，偏市中心，需要先坐地铁 MRT 坐到一个叫做什么 Grand Station 叫什么？我看一下，哎，fine，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S，然后要转 SRT。转 SRT 之后，到一个地方叫做，那个地方有一个广场叫做 IT Square，然后到甘肃 Grand Station，然后坐BTS 之后去 Luxi Station，下车之后有一个广场叫做也不是广场，一个大楼，那个大楼叫做 IT Square，是一个商场， 那个商场里面呢是有办签证的延时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是给免签的人去的，因为我这个旅行签办的比较早，所以当时中国还没有被免签，所以我还没有去。那儿人很多，因为很多国家都是被免签的，所以免签的人都是直接在 IT Square 里面排队，然后交1900泰铢，然后办理延长时间的。我就要去的地方就是要再走1公里的地方，1公里左右。然后整个那个地方看起来就明显就是郊区的感觉了。然后大楼也都是正在新建的那些大楼，周围的那些建筑都是正在新建。你走到一片湖，然后那个湖上面有一个倒着的金字塔的一个楼，那个楼看起来就，玻璃形状的世贸大楼，就是那个上海那个红色的那个世博会大楼，你把那个红色给改成玻璃的，就差不多就是那样的。从外面看起来就是一个标准的市政府大厦，就是中国式的市政府大厦，然后，做安检，然后检查你的这个护照，然后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就明显就感觉跟中国不一样，里面是一个商场，里面居然是一个商场，你感觉好像，哎，这不是政府大楼吗？怎么还有一个菜市场？然后你去发现，就是中间是个商场，商场边上都是一些什么，旅游局呀，什么什么房产局，哈哈。然后我估计就是，泰国这边办事效率比较慢，然后比较缓，然后大家都是，一点点来，所以中间可以去买点菜呀，什么，呵呵，吃点饭呀什么的。总的来说，我办这个还是比较，另外一个就是，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穿红色衣服的。就是过节嘛，所以那工作人员都穿的是红色衣服，哎，特别喜庆。在这个政府大楼里面办签证延期时延时间是要比那个 IT Square 好一点。IT Square 排队的人特别多，但是在这个政府大楼里面，你就可以直接进去，然后叫号。我前面就等了一个人，然后我就等那一个人办完之后，我就过去，然后把我的这个1900泰铢，我的照片，我的这个护照，还有我居住在这面房东给我办的一个叫做 TM30 的一个表格，提交上去，然后他看完之后留一个备份，我就给我那个护照盖个章，我就办完了就出来了。但是中间还是碰了一个什么坑，就是我中间遇到了一个人，那个人说就是他帮我来办，帮我来办。然后刚开始告诉我，哎，你得去 IT Square 啊，我带你去 IT Square，然后带我去 IT Square 排了好久，然后终于排到我了。然后办事官过来一说，哎呀，你去错了，你回去吧。然后又给我送回去，然后又给我送回来了。送回来之后，然后这个大哥就说："哎呀，你知道吗？时间不太够了，时间不够了，你怎么办？你交4000泰铢，你交4000泰铢，我跟你插队。"然后我说："插什么队呀？"然后我就直接过去排队就好了。然后我叫个号，结果叫个号发现，哎，我前面就只有一个人，然后我半个小时就排到了。等我排到之后，办完事儿之后出来看，那个大哥也不在了。也不知道去哪了，估计他在我这块地方，他们要到4000块钱，他问别人要去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事儿吧，就是虽然说鼻子底下有张嘴嘛，但是就是找人帮忙的时候，去这种地方鱼龙混杂的地方，我觉得还是找那些就是坐到办公室里面那些接待那些人里面比较好。就是随便路过的人还是比较不安全的，哈哈，这样的。然后本周其实还做了很多事情啊，比方说我的这个泰语课就已经开课了。虽然说我的这个签证是下周还要办，就是下周我还要再交1900泰铢。就是这，对，也相当于4000块钱了，4000株了啊。 下周还是要去办我这个学习签证的，所以说这个关于签证这个故事等后面我说不定会单独提。然后现在已经开始学习泰语了，大概就是发音，比如说还中间有一个弹舌音，是的，哎呀，出不来。然后，再就是一些简单的语法，他们主谓宾是跟中文是一样的，然后它是形容词是放在后面的，所以比方说是漂亮的小姐就变成小姐漂亮，这样的。然后，去出去吃饭的时候是糯米饭，然后它就是饭糯米，那可泡是放在前面的，然后这是泰语。然后，当然，本周我也我上周说我本周会做很多就是关于编程的这边的调查，所以我就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我在编程这面，上周在做了什么事情。首先是就是可穿戴设备，因为我之前之所以要开发这个 iOS 应用的话，就是最主要目标就是给这个 Apple Watch 做开发。后来发现没那么轻松，因为 Apple Watch 它要连接电脑的话，是需要有蓝牙和 WiFi 双连接的，就是蓝牙要有连接，然后 WiFi 又要同一个域下面，就导致我现在在用的是一个虚拟机的状态，虚拟机是没办法连上这个 Apple Watch 的。然后，你要想开发的话，就必须得有一个，要么你就有用那个 Test Flight，但 Test Flight 就得需要一个开发者账号，然后我就没有办法注册开发者账号，就是前面也提到过了，就是我身份证相当于被盗用，但其实我觉得好像不是身份证被盗用，我问过很多其他人，他们答案就是有的人是说是被美国制裁了。反正就是就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中美贸易战嘛，造成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你没有办法，作为以一个中国人身份成为苹果开发者，然后，所以我要想开发这个 Apple watchOS 的话，watchOS 的应用的话，我就得是考虑一下需要买一个或者是租一个 Mac mini。但是我就觉得我还什么都不会做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做的时候，就已经付出这么多的钱，有点不划算，所以我又做了一些调查，后来发现，就是 Galaxy Watch 现在已经可以连接 iPhone 了。就是我当初为什么买 Apple Watch，是因为我换了 iPhone 之后，我当时也在纠结，我到底是用一个 Wear OS 还是用一个 Apple Watch，因为我还是会开发 Wear OS 应用的，但是当时得到一个结果就是。安卓不打算支持 iPhone 了，所以就是 Wear OS 没办法连接到 iPhone 上面。但是最近也就是这两三个月是就是强大的开源环境，这就是强大的开源环境，就是实现了一个叫做 Merge 的应用。这个 Merge 的应用就实现你可以接收到苹果上面的这些电话、短信这些消息了。还没有试过，所以还是比较纠结，到底这个可穿戴这个想法到底还能不能进行下去？后面我可能会探索一下，然后得出结论的话，咱就录一期。然后是XR 的项目，因为我一直关注了一个开发者，那个开发者叫做 Valen。一个法国人，他推荐的几个开源的 XR 的项目叫做，一个是都是 Meta 的啊，First Hand，Move Fast，这些都是 Meta 的，还有 The World Beyond 是做那个 XR 的环境检测的，Phantom 是 Meta 最新出了一个抓鬼的一个应用，它也是可以直接看源代码在 GitHub 上面。再一个就是谷歌开发的 Tilt Brush 是专门在 Steam VR 下面，然后就是VR 环境里面画画的一个应用，也是开源的。 目前是下载好，我还没有看过他们代码，但是都已经在我的就是 Quest 3里面试过，都没有问题。也是，就是如果将来我做了一下就是 XR 的这些项目的话，也会开一期去分享。再就是，前一阵子做这个cost count 一个记账应用，这个记账应用原计划是我跟 Siri 说，哎嘿，那个什么 Siri，就是别给唤醒他了，这叫 Siri 帮我记账，然后去调查了一下这个 Siri 的开发文档，需要是有一个 iPhone 的一个 intents，就跟安卓还蛮像的啊。哎，就以前叫 shortcuts，现在叫 intents，然后要用 Swift 来实现，其实现在就是说，直接写原生的 iOS 代码还是蛮紧张的，因为，你我现在 VM 里面打开一个 Xcode，哇，要等半天，然后你要再开一个 iOS 的这个模拟器，我的天呐！就是整个屏幕都在卡，所以，你一看到这个就是 Swift 的开发，就是蛮紧张，但是肯定是要克服障碍，然后考虑一下，做一做，然后等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也会单独分享一期。那么就是本期的关于泰式春节的这一期就结束了，拜拜。